是20号，然后还差离25号还差几天，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到处，你要在英国待着的话，你到处你会看到人们都在欢庆圣诞节。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人们在庆祝耶稣来到世上，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庆祝耶稣的降生呢？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呢？在圣经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虽然这位耶稣他是取了人的本质来到了世上，但这位耶稣他是神子，是具有神荣耀的光辉、神本质的真相的神的儿子。并且圣经福音书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不是以我们常人的方式来到了世上，他是通过童贞女感孕神迹般的而诞生，所以这位耶稣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并且新约也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要在伯利恒降诞生的那位统治者。这位耶稣他还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的婴儿。然后这位耶稣呢，他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神的受膏者，那个神所应许的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耶稣就是基督。那么对于耶稣的神性，在大陆受过无神论教育的人们就很难相信耶稣是神，他们对于福音书里头关于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呢，就持于怀疑态度。人们更愿意相信是耶稣就像一个雷锋一样的好人，他愿意行善来替人来治病，并且教导人们去过一个正直的生活。看到福音书里头记载耶稣平静风浪，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并且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会感到这是不真实的，认为福音书的作者把耶稣给神化了，给扩大化了。其实呢，不是福音书的作者把耶稣的所作所为扩大神化了，而是那些不相信神迹的人把耶稣给矮化了、人为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所以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这个福音书里头这些记载这些神迹奇事呢？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按照人的标准来衡量耶稣所作所为的真实性，认为只要是人能够做的耶稣也做了，那这件事儿就是真实的了；只要是人不能做的，即使是耶稣成就了，这也不是真实的。他们忘了福音书的作者已经告诉过他们，耶稣不仅仅是人，他也是神吗？既然耶稣是神，那你何必非要用人的框框去限定这个耶稣的作为呢？你为什么非要用人的标准去检验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的真伪呢？其实圣经记录耶稣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它不仅仅表明耶稣确实在2000年前来到了世上，并且他也是神，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对于受过无神论教育的人，要相信耶稣，首先要相信，要迈过这么一步，要相信耶稣是神，是基督，是那位具有神性的受膏者。但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后，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他也是人，他不仅仅像我们一样具有情感，他有会喜怒哀乐，像我们一样他有身体的需求，需要喝水吃饭。并且今天的经文又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还是人子。那么人子到底意味着什么？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不仅仅在庆祝是作为一个神性的一个君王，一个神的受膏者基督的诞生， 我们还要庆祝作为人子的耶稣的降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耶稣的这两重身份，他既是基督又是人子，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只看到耶稣是基督，而不愿意接受作为赎价的人子的身份，那么你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他就不是神的那位爱子，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位耶稣，而是撒旦所希望看到的那位耶稣。大家可以翻到前面马可福音的前面八章，大家看八章二十九节，大家看在马可福音的八章二十九节，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怎么回答？彼得说，你就是基督。彼得说的没有错，可彼得只回答对了一半，因为当耶稣继续教导他们他还是那个做许多人赎价的人子时，彼得是如何反应的？大家看三十一节，于是耶稣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当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了一边责怪他。耶稣转过身来望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儿，只思念人的事儿。所以我们庆祝，我们基督徒庆祝圣诞节，我们既要庆祝作为基督的这位耶稣的降生，还要庆祝作为人子的耶稣的来世。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人子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跟随耶稣，到底我们期待这个信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教会的发展是非常的迅猛，可我们这些去教会的人们，我们都想要从中期待什么呢？从这个信仰里头得到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当年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时候，有多少农民放下锄头，然后拿起了刀枪跟随了毛泽东，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过草地，爬雪山过草地，这么艰苦，他们到底期待什么？跟随毛泽东，他们期待他们能够跟着毛泽东最后翻身做主人。最后怎么样呢？他们真的是如愿以偿，他们革命成功了以后，打下了江山，不少人不就随同着毛泽东一道辉煌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的前后左右出席了开国大典吗？那么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当年的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有什么样的期待呢？耶稣当年的门徒就像彼得所说过，彼得曾经说过，说他们已经舍弃了一切，一路跟随耶稣。现在他们跟随耶稣是距离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近。耶路撒冷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他们犹太人的圣殿，有他们的王宫，就像我们中国的北京故宫一样，就像毛泽东当年要在天安门城楼宣布建国一样，以色列历朝历代的君王，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去登上他们的宝座，去管辖他们的子民。所以就在距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的时候，大家看十章三十五节，我们看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就来到了耶稣跟前，对他说，老师，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为我们做成。耶稣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在你的荣耀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大家看耶稣的门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期待什么呢？他们认为跟随耶稣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是的，他们期待着荣耀，他们认为耶稣会像他们以前的君王一样，他们以色列的君王一样，到耶路撒冷去举行登基大典，坐上君王的宝座，重新恢复以色列王国的辉煌。所以在临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开始要求 要同耶稣一样同得荣耀，要求坐在耶稣的左右。就像雅各和约翰所看到的，人子确实是要得荣耀，并且跟随人子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也确实会被引向荣耀，会同人子一起得荣耀。但是雅各和约翰明白人子所引向的这个耶稣所引向的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呢？作为耶稣的门徒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荣耀呢？这种荣耀不是地上君王的威荣，不是君临天下的这种地位，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而是至高无上神的荣光，而是罪人与神和好之后与神同在，单单侍奉神的那个恩惠。大家都知道，当年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可不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就有不少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迎接耶稣吗？可是不就是这些人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也高呼钉死他，钉死他吗？为什么当时欢呼的人后来又会喊出这种钉死他钉死他的欢呼声呢？就是因为当时欢呼的人的眼里头，他们只看到的仅仅是地上的荣耀，世上的荣华富贵。所以自从耶稣降世以来，我们许多人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荣耀，看到了这份天上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愿意信靠耶稣，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这位神所派来的救赎主，从而使我们从最终得救，同耶稣来同得荣耀。但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信靠跟随耶稣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明白这条救赎的道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不错，就像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一条辉煌荣耀的道路，但在通向最终辉煌荣耀的这个终点的路途上，你知道你还要经历些什么吗？所以只看到人子的荣耀远远不够。我们看到耶稣继续来教导他们，面对雅各和约翰的请求，在38节，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面对耶稣在38节的问题，尽管雅各和约翰的回答是如此的肯定，但他们真的能够吗？他们理解耶稣所喝的杯和所受的洗到底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杯吗？难道是人人愿意畅饮的那个庆功的酒杯吗？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曾经向天父来请求，耶稣说，阿巴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应的就是同一个词，请求天父挪去的就是这个杯。耶稣请求天父，除了钉十字架和被神拒绝之外，如果有其他的方式，请将这杯挪去。这个杯指的就是耶稣马上要面临的苦难，面临的死亡。所以耶稣在告诉雅各和约翰，如果你们想要同我坐在荣耀里头，你们也必须同我一同受死，你们也必须喝我同我相同的杯。那么如何再来理解耶稣受的洗呢？在路加福音里头，耶稣谈到他所面临的死，当时耶稣说，我有应当受的洗，我是多么迫切的期待这事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仅仅将他的死看作为是他所要喝的苦杯，还比喻成他要受的洗。耶稣用苦杯和他受洗的这个比喻，在告诉他的门徒，也告诉我们，那条引向荣耀的这个道路，是一条受苦和受死的道路。假如你想要得到你所求的荣耀，你想要与神和好，与神同在， 你就必须在受苦还受死当中跟随耶稣，你必须要将你的罪致死，经受苦难和死亡，将这个阻隔我们与神分离的这个罪致死。这是不是仅仅是雅各和约翰要跟随耶稣得荣耀的道路呢？对于耶稣其他的门徒呢，或者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还有其他的通向荣耀的这个与神和好的道路呢？从四十一节里头我们可以知道，其他门徒当时听到雅各和约翰的请求，向耶稣求荣耀的这个位子，他们对雅各和约翰是非常的生气。他们的发怒并不是因为他们怨雅各和约翰不明白这个荣耀的含义，不明白通向荣耀的道路到底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其他门徒的这个发怒表明了他们虽然没有像雅各和约翰那样开口向耶稣求，但是他们同雅各和约翰的想法是一样，他们也想得这份荣耀，只是他们也不明白这个荣耀到底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明白通向荣耀的这条道路到底是条什么样的道路。看到这个场景，我们看四十二节，耶稣把他们叫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耶稣的这段教导其实从前面回答雅各和约翰的请求所做出的回答是相同的，只不过耶稣又用了一个不同的比喻。这里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就必须要做大家的奴仆；如果你们谁想要像雅各和约翰那样请求坐在左右的位子上，你们想要为首的话，你们也必须做大家的奴仆。那么成为大家的奴仆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四十五节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用他自己作为例子来告诉他们奴仆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大家注意到这里的服侍不是说是你在餐馆里做个服务员这么简单，不是说你只不是指的是你捐给庙里保你平安的善款，这就叫服侍，不是指你为了同大家混个脸熟，你在教会里头给大家端茶倒水。这里的服侍是关系到舍命，甘心乐意为你所服侍的对象舍弃你的生命。就像在三十八节里头，耶稣同给雅各和约翰所指出的那条通向荣耀的道路是相同的。当时耶稣告诉雅各和约翰说，你们要得荣耀的话，他们需要喝同喝他喝的杯，受他受的洗，就是要同耶稣一样受难。这里当耶稣回答其他门徒告诉他们通向荣耀的道路时，耶稣同样用他的服侍，用他的舍命来作为例子回答他们。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如果你想要跟随耶稣得到天国的荣耀，就不仅仅是你光嘴上逢人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几年前就已经洗礼了，就不仅仅是你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去只对牧师长老问寒问暖，就不仅仅是你光追求圣经知识达到像神学生那样的水平，而你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个在灵敏上的像一个婴儿一样。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得到天国的荣耀，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顺服。耶稣是如此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愿意从荣耀的神来降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受我们的服侍，而是要服侍我们。甚至耶稣谦卑顺服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到了为我们这些神的仇敌，他甘愿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顺从神的旨意，舍命的服侍，这是一条耶稣要走的路，也是一条我们所有想要得到荣耀的人，所有跟随耶稣的人要走的相同之路。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你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条路它是一条十分艰难的一条路，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圣诞节的来临使我们听到许多报佳音传喜讯的声音，可我们对佳音对喜讯，就像雅各和约翰一样，就像耶稣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也存在许多偏颇的理解和期待。耶稣告诉他们，也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份荣耀，我们就要喝他喝的杯，受他受的洗，我们就要做大家的奴仆。45节告诉我们，因为人子来都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些经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会让人们认为人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给我们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给我们竖起一面辨别是非的镜子。确实耶稣来到世上，通过他的所作所为将神的荣耀彰显给我们，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也是我们更加明白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甘心舍命地去服侍大家。但是难道耶稣的降生仅仅是为了给他的门徒来树立一个效法的榜样吗？难道圣诞节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痛苦悲观的日子？因为一到圣诞节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标准是那么的高，而我们现在达到的高度只有这么的低。是的，耶稣说过你们要喝我的杯，受我的洗。是的，耶稣说过你们要做大家的奴仆，去服侍大家。但耶稣在45节的这段话不仅仅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你们看我是怎样服侍的，我可是舍命去服侍的。耶稣在45节里头是在提醒我们，看啊，在你同享荣耀的这个道路上，在你服侍大家的过程中，不是一直有我在陪伴你们吗？不是一直有我在辅助你们吗？人子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服侍人，帮助那些效法我去服侍，效法耶稣去服侍大家的那些人们。在你信主的时候，你需要耶稣的服侍，舍命做你的赎价，将你赎回带到神的面前。在你成为基督徒后，在你效法耶稣服侍弟兄姊妹的过程中，你仍然需要耶稣的服侍，难道不是这样吗？耶稣告诉我们，这些被他救赎的人要像他一样去舍命去服侍大家。这个服侍需要你的生命，你全部的生命，他要求你用一种舍命的生活态度去牺牲你的一切，为了服侍其他人。因为耶稣说过，说你们中间不论是谁，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的标杆哪一个人能达到呢？实际上对于耶稣的每一个门徒来讲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当年耶稣的门徒就问道，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是啊，这样谁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这样谁可以得到像同耶稣一样得到那份荣耀呢？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没有耶稣的帮助和服侍，我们不能喝下这个杯。我们没有耶稣的帮助和服侍，我们不可能忍受耶稣受的喜乐。我们没有耶稣的帮助和服侍，我们不可能不顾我们的名誉和地位，用我们的一生不分昼夜的去为他人去服侍。我们没有耶稣的帮助和服侍，我们就不能服侍其他人，我们做不到。可现在人子来到，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人子来到世上不会像那些地上的元首一样受人服侍，人子要做我们的奴仆。 这样的人子的诞生，对于他们门徒来讲，不就是一个佳音，一个喜讯吗？这样的圣诞节，不就是一个恩典，不就是恩惠吗？我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耶稣告诉我们，在他和他的这些门徒的这些关系当中，他将成为奴仆，他要服侍门徒，他要为门徒的服侍而动工，而保驾护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也说过，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离开了耶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不能喝耶稣的杯，不能忍受他的喜，不能服侍其他人，我们也不能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信靠耶稣，依靠耶稣对我们的服侍。我们要居住在葡萄树里头，要被神服侍。其实这两件事说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服侍，仍然要仰望神，要信靠神的恩典。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把耶稣的服侍仅仅看作为一个我们所要效仿的榜样，那我们就会重新陷入律法的捆绑之中。可现在耶稣告诉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其实马可福音这个十章四十五节就解释了基督教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宗教，而是福音。因为如果没有这位人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甘心为我们舍命来服侍我们，基督教它就会像另一种宗世界上的宗教一样，在呼召那些有牺牲顺服精神的这些教徒去严格履行那些宗教礼仪，那些宗派的那些清规戒律，去积极行善，去做其他人的这个奴仆，最后使他达到他修行的目的。这样的基督教那就不是一个福音，它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的又一种，又多了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又一种哲学思潮，只不过又是另外一种道德的一种精修课程而已。假如基督教仅仅意味着是这样一个我们来庆祝这样一个宗教创始人的诞生，那它就不会成为一个好消息，成为福音。所以耶稣通过今天的这经文在告诉我们，圣诞节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庆祝，是因为有三点。第一点，耶稣来到世上，他既是基督也是人子。是因为第二点，是因为这位人子为了将我们引向这荣耀而通过的是一条服侍的道路。第三点，是因为人子的服侍不仅仅为了给我们树立一个效仿的榜样，而且他还恩典的来服侍我们。这三点，如果我们每一点，大家看一看这三点，如果我们每一点我们只要一半而把另一半去掉的话，那我们所追求的那一半能够成功吗？我们能够得到另外一半吗？其实如果我们这三点，如果我们只要一半而去掉另一半，我们所追求的另外一半也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成为那虚无缥缈的幻想。所以圣诞节的来临，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他既是基督还是人子，人子引向荣耀，但是通过服侍，服侍不仅仅是效法，更是恩典。我们庆祝圣诞节，正像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说的，是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是因为人子要来做我们的救主。中国过去，在中国大陆过去有这样一首歌，讲毛泽东比作大救星。确实，对于当年跟随毛泽东的那些农民、那些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毛泽东确实像一个大救星，因为带领他们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可是，他们做了主人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现在中国解放已经有这么多年了，中国不断站了起来，而且已经现在已经站到了世界的前沿。可是我们不是仍然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面临着如何将我们从罪里、从死亡当中、从地狱当中将我们救赎出来的问题吗？现在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降世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作为人子来，就是为了服侍人，并且要为此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将我们从罪里、从死亡当中、从地狱中救赎出来。他作为人子来，就是为了要服侍他的门徒，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彼此舍命的去服侍大家。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真正需要的这位大救星，这位真正的救赎主。再过几天就到圣诞节了，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现在还没有归向神、还没有信靠耶稣，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机会来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去信靠耶稣，接受这份你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这个圣诞礼物，就是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我们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